亲爱的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我们来进入但以理书十六集，也是最后一集，末世敌基督，来看十一章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至高至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利比亚人和古斯人都必跟从他。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净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那时，保父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震怒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必增长。末世敌基督，整本但以理书，他从十几岁到八十几岁里面都看到有属灵的征战，包括呢，他八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改朝换代，当时的皇帝是古列，但以理呢自己看到的异象，那个异象是人间四大帝国的第二个马代波斯公绵羊给左边的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所打败，因此公山羊打败公绵羊，亚历山大大帝打败的马代波斯帝国，打完以后呢，得到非常大的江山，这个大脚征服了全世界。可是他想没有想到，之后的一两百年以后，产生了非常特别的叫安提阿古四世，这个被称为小脚，也给犹太人称为疯子的，他污蔑了圣殿，圣殿被侮辱之后，马加比革命产生，推翻安提阿古四世，是但以理书呢预言最精准，的一个细节描绘的地方，在十一章。马加比完以后呢，希腊帝国就后面就进入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之下派提多将军把圣殿毁了，把圣殿的器皿，包括金灯台，包括号角，都扛回罗马来炫耀罗马的得胜，也把整个罗马所得到的耶路撒冷呢，通通把它掩埋。好让呢犹太人不再暴动，就像当初马加比的暴动一样。整个人间帝国背后等于在说明，其实很像呢人间的君王、宗教界、政治界、经济界，就像启示录十三章一样在拜撒旦，包括十七章一样，包括背后的大淫妇。启示录跟但以理很多互通的地方，启示录还预告呢将来呢弥赛亚要行审判，这个基督要再来行审判，那个时候呢，上帝的儿子会把书卷打开，正如在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生命册，生命册打开，然后会有永生，智慧人要发光，如同天上的光。因此呢，上帝借着天使告诉但以理说，要隐藏这话，一直到启示录， 到那天的时候呢，上帝给他的百姓预备新耶路撒冷城，那个时候呢才会明显，或者之前隐藏上帝的话要封闭这书，那个时候你如何来回奔跑才会明显知道原来上帝已经预备个新耶路撒冷城。所以但以理书十一章借着马加比革命来预告敌基督，也预告呢上帝透过他的儿子第九章的受膏君准备预备新耶路撒冷城，包括他行审判，包括把我们带到新耶路撒冷城。但以理书就变成新约启示录来谈末世的旧约允据。那读十一章这么清楚的预言，里面所记载的主角，特别是十一章三十六节之后呢，你会发觉呢里面的主角有独裁，有夸大，有愤怒，蛮横，看起来好像就是上文所说的安提阿古四世。不过仔细读就发觉困难重重，因为十一章的上半章所描绘的呢并没有像这章下半章所说的呢安提阿古四世把自己看超过诸神的。其实他没有拒绝祖宗的神，也没有拒绝敬拜他祖先不认识的神，他自己还认为是宙斯的再生。安提阿古四世也没有伸手攻击列国，而且埃及地也不得脱离这些情况。相反的，安提阿古四世呢敬拜希腊的梵神，他为宙斯在圣殿足坛献祭，他也并非死在巴勒斯坦，他是死在波斯。因此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后半段所读的呢应当另有所指。那是谁呢？就牵涉到十二章提到末世，提到生命册，好像耶稣借着圣殿要被毁，在马太二十四章过门到末世呢大灾难要发生。十一章但以理书的上半章是给借着安提阿四世来预告呢后面敌基督要降临来做预告，借着末世的舞台让安提阿古四世预告敌基督到了末期信徒要复活，耶稣再来要升天。原来但以理是借着卑鄙的王安提阿古四世预告预表这章敌基督的降临，这个敌基督呢就等于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小角，借着安提阿古四世来预告呢将来的小角呢如何要向安提阿古四世如何逼迫马加比革命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敌基督在末世要逼迫属神的百姓，因此但以理本来做两件事，预告的马加比革命的安提阿古四世，又预告敌基督末世要来很像安提阿古四世。可是上帝的儿子如何要得胜，最后把我们带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而且借着但以理来预告历史在上帝的手中。所以这本书预言那么准，而且预言到耶稣将来的生命册，预报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城。这样说起来的话，我们让靠近一点这里面的敌基督这个主角他的猖狂行径，这个王和安提阿古四世很像，他呢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的那种招牌，胆大包天，超过诸神，行径好像先前的小脚一样。而且他跟新约的敌基督的行径呢很接近，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四节，他敌基督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他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他攻击万神之神万军之君，直到他走入上帝审判的命定，正如十一章三十六节所说的，这个敌基督胆敢攻击万神之神，如此自大，目中无神，而且不论何方的神圣，十一章三十七节通通攻击，一如安提阿古四世呢穷兵黩武，好像启示录十七十八章的撒旦用君王用将军用宗教界绑在一起。敌基督也是一样，他玩军事牌，他呢打宝藏的神，他玩政治牌，他玩经济牌， 正如这边所说的，用金银宝石可爱之物，用所有的军事牌、政治牌、经济牌，为达到他掳掠人敬拜无名的神。这个无名的神背后就是撒旦自己，就是但以理第二章所看到的小角，也是第七章背后的撒旦。所以撒旦呢，就在十一章安提阿古四世后面躲着。他的手法呢非常残酷，用 power 权，用 money 钱，用色。难怪启示录十七章有大淫妇，为的是夺得世人的敬拜，好让世人敬拜不往羔羊，却往撒旦去。他还制造一个古人不知道的神明，就是十一章三十八节列祖所不认识的神，而且给他赋予政治军事的权柄。可见任何暴君都可以是撒旦使用的工具。任何暴君，不管是希特勒，任何人得权都可能是撒旦给他的，在地上执掌权柄，因此得到经济的好处。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有贿赂分地与他们。所以你要真的得地，你要真的有地位有钱，你呢越交鬼，你越有这些权柄，也越被绑住。随着罗马帝国的兴起，北方的西流基王朝跟南方的多利买王朝都不再存在了。这是十一章上半段所说的，可是十一章三十六节以后所记载的呢，那个北方的王已经代表敌基督，南方的王呢已经代表敌基督的对头，神的百姓。但以理借古就是主前第二世纪，预未来末世，这两件事情平行，就发觉呢，敌基督如何狡猾，是就像安提阿古四世如何狡猾一样。而且呢，安提阿古四世进入圣殿窃取圣殿的金银财宝，敌基督也窃取上帝的荣耀跟权柄。正如安提阿古四世如何跟多利买王朝对立对抗，末世敌基督也会兴风作浪，来对列国吹起无情的战号，大有消灭列国、征服全世界的野心，正如十一章四十节所描绘的。正如安提阿古四世两次跟埃及征战，然后进入巴勒斯坦，敌基督跟南方征战，而且进入了巴勒斯坦，而且进入埃及地，甚至进入了地中海跟死海之地，特别进入荣美的圣山，十一章四十五节，那个就是指的圣地。因此十一章上半段确实在等于敌基督下半段的预告。因此安提阿古四世如何在马加比革命逼迫属神的百姓，敌基督也在末世征服列邦列国逼迫属神的百姓，而且呢，为了逼迫属神的百姓还兴起了战事，扩大战场，牵连多国，而且不惜牺牲次要敌人，为了要保留象征神子民对敌的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以打击他心目中真正的敌人神儿女的这个阵营。列国其实是敌基督的工具跟毁灭的对象，连代表南方的埃及也不例外。正如十一章四十二节所说的，敌基督以得胜的姿态，在夺取人间政权之后，继续夺取经济的特权，吸引没有属灵洞察力的世人无知盲从来效忠他。正如十一章所说，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物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跟古实人都必跟从他。正如十角跟兽利用大淫妇之后呢，用火焚烧大淫妇，启示录十七章十六节所记载的，即敌基督照样行使过河拆桥的狠毒伎俩，他用残酷的手段对付任何敌对他的人。正如安提阿古四世在圣殿设立异教崇拜的礼仪，敌基督也在地中海、在死海之间那象征神同在的锡安设立他窃取神荣耀的宝座， 要得起世人本来把敬拜归给上帝，通通现在呢要被逼的来归给他敌基督。但是当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敌基督的命运是灭亡，无人帮助，无人纪念。如同启示录二十章二十节所说的，耶稣再来行审判，把敌基督放在硫磺火湖一样。十一章上半段预告下半段敌基督的降临，到了十二章呢，神的百姓呢马上就发觉呢，大艰难之后米迦勒来帮忙，明路在生命册上的还要拯救，而且睡在尘埃当中的人必有人复兴，必有人苏醒，等着在谈复活，复活有永生，永生完之前的时候呢，没有永生的人会受审判。你会发觉呢，到末世的时候呢，这本书就学习帮助你学习从世界成为有智慧的人来看末世，借着安提阿古四世来知道敌基督如何兴风作浪，怂恿世界上的政治界、军事界、宗教界迷惑世人，逼迫属神的百姓。正如呢，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整个人间帝国最后逼迫属神的百姓一样情况。末世其实有几个特征的，第一，世界有一个真正的主宰者；第二个，世界有一个真正的宗教；第三，世界有一个真正的战争；第四，神的百姓在大患难中会得救；第五，复活跟审判必要发生；第六，义人必得奖赏，得永生。所以末世从十一、十二章确实有主宰者，会有一个世界性的宗教，会有世界性的战争，神的百姓跟犹太人一样会受拯救，在逼迫之后，然后会有复活，会有审判，会有得奖赏。无非在说明所有的但以已经所看到的这些末世，历史是上帝掌管的，上帝爱他的百姓，因此事先预告将要发生的这些苦难。正如耶稣面对圣殿要被毁，他在橄榄山预告耶路撒冷要被毁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记载的，但以理预告末世呢必有大灾难，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预告的，这些预告马太二十四章跟但以理所预告大灾难，特别十二章为了面对大灾难，但以理一定会很惊慌的时候呢，十二章上帝派米迦勒来帮助但以理，也兼顾他所写的信息，预告将来的信息，同时让他知道呢，最后上帝要掌权，这样帮助神的儿女，你会发觉上帝是有恩惠、有怜悯的。他预告神的儿女将来有各样的苦难、有艰难、有逼迫，正如但以理跟三个朋友进入狮子坑、进入火窑，甚至呢所给同胞所逼迫。这些过程神的儿女呢也一样苦难不能避免，但苦难之后呢，但以理如何给天使长来帮助，让他站起来，让他知道将来的事，神的儿女呢就要懂得依靠全能的神，因为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要被保守，继续艰难下去的时候呢仍然有安全感。正如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所经历的一样，整本但以理书就变成我们末世任何受逼迫的人最好的安慰。大灾难当中呢，会有被杀的人，就像了末世，也像马加比革命的时候呢，犹太人会被杀，但世人最后都归于尘土，都会死了。十二章说呢，那个时候呢，睡在尘埃里面会要复醒，会有复活。难怪圣经对死亡把它当作是睡了。给属神的百姓复活是哪一天要把他叫醒一样，就好像耶稣对门徒说拉撒路我要把他叫醒一样，耶稣说他睡了，门徒说睡的话就把他叫醒就可以了。对，耶稣就是末世要把我们叫醒。这个情况其实约翰福音也记载，耶稣再来的时候，凡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了，那个时候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那个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伦理后果要做整个盘点，上帝的公义要显现。十二章就在记载 敌基督兴风作浪逼迫神的百姓的时候，神儿女要扛枪壮胆。因此呢，天使加百列向但以理的预告，末世会有大灾难，末世会有复活，会有审判，你我要学习像但以理一样成为智慧人，学习依靠上帝，智慧人要发光，成为发光的群体。加百列传达的上帝对受苦后得荣耀的发光团体的应许，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远。本书就进入尾端，上帝对于末世的启示也到了尾端，我们但以理书也快结束，不必再增加任何末世，也必须隐藏封闭，直到弥赛亚降临的时候才明显，那个神的奥秘才被开启。那个事先像但以理有智慧的人，末世也会读得懂启示录所记载呢，耶稣如何两次降临，他如何呢为我们走上十字架受审判，撒旦如何要逼迫所生的百姓，最后耶稣呢末世还在降临，是给智慧的人的。所以马索拉本把但以理书当作是诗歌智慧书，这个隐藏的话在十二章第四节意味着要把它当以礼物把它珍藏起来，一直到送礼的应验的日子来到。那封闭这书并不是防止人家不读，你仍然可以读圣经，外邦人可以读圣经，是为了防止呢被删减被增加，寓意的呢到末世人心会有属灵麻木，不一定读得懂，可以读，但呢他们来往奔跑却寻不得耶和华的话，增加的不过是知识而已，而不是真正的智慧。要真正得智慧，就要学习但以理，被上帝所得着，被上帝所预备，被上帝给属灵的洞察力。因此在结束整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呢特别给末世我们属神百姓会有敌基督会逼迫属神百姓当中做几个反思。第一，世界上的权钱色本来是中性的，不过进入末世的时候呢，撒旦会用权钱跟色，因此金钱可能会让你堕落，金钱地位名利都不是罪恶，但如果你贪就是罪恶，罪在人心不在人的肉，在人的贪念不在人心的聪明，智慧来自骄傲贪婪，拯救来自谦卑舍己。第二，世人通病是造神，会陷入撒旦窃神荣耀的陷阱。正如呢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所说的，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神，这样的造神运动，你读整个十一章世界的安提阿古的造神，来描绘敌基督世界的政治、宗教、军事种种来拜他，来预告我们读但以理书，也预告我们读启示录，就提醒你跟我，人一伟大都会造神的，因此你伟大的时候更需要上帝遮盖，更需要还原，更了解你很卑微，不需要陷入撒旦希望你造神把你提捧高让你堕落这个陷阱。因此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不要像十一章里面的安提阿古四世，也不要进入撒旦如何借着所有人间的迷惑人的方式把你迷惑走了。难怪耶稣说，如果所有人都称你为称赞你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你就容易被捧高，捧得越高会摔得越惨。第三，撒旦最厉害的工具是世俗化，其实越逼迫反而产生几千万的信徒。在华人就留心世俗化很可怕，我们来看美国福音派世俗化于资本主义，世界解放神学世俗化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基督徒世俗化于民族主义，千变万化都脱离不了世界文化的本质。撒旦用世俗化，用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所有的文化让你世俗化，留心撒旦的诡计。第四，留心世界享乐主义、物质主义、自我中心淫乱的生活会把你拖下去， 你就会发现你跟世界是没有两样的。你就留心，你要分别出来。你如果没有圣洁，你不能成为公义的器皿，你改变不了世界的。你要越多的被上帝的爱所提升，免得被世界的堕落所拖下水。这是但以书给我们学习但以理跟三个朋友怎么样做一个有高度的人最好的一本旧约的先知书。最后第五，十一章十二章所呈现的上帝不仅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无所不知。早在马加比安提阿古四世之前他就讲了，早在呢耶稣两次降临他就讲了，他也无所不能。他可以救但以理跟三个朋友，也会救你跟我。他预知将来，掌管将来，他是全能的。因此你读了十六集但以理书，就回到你生命的原点。你有没有把上帝成为你的上帝呢？他是全知全能全爱。你趁你人生还活着的时候学习但以理书，成为见证上帝、经历上帝、传扬上帝的人。因此在结束我们十六集的录影，到了你生命的关键的时候，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来跟从他，学习但以理跟三个朋友，经历那位火窑狮子坑都夺不走生命的全能神。低头祷告，求天父亲爱的主帮助我们，借着但以理书所预告的将来，知道你掌管万有，掌管历史，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更因此帮助我们成为委身奉献仰望来跟从侍奉你的人，这样敬拜让华人教会更多的被你使用。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们。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